好，今天已经是5月14号，是我们今天要学第18课了。那么其实还有2次课我们就学完了，就是下一次课是5月21号我们讲启示录，然后我们就结束了，就是我们课程内容就结束了。那么5月28号呢，我想跟弟兄姐妹留一堂课的时间，我们可以留下来专门讨论一些问题，我们也可以有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心里有感动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我们也可以一些见证的时间。那么然后还在课程中你们觉得有什么意见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能够就说怎么样讲，让我们这个课可以上得更加有效率，其实这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我想能够有这样一个时间，就是28号，这是28号。弟兄姐妹都有这个夹子是吧，希望你们能够保存。为什么我们这个课一定要有这个预备一个夹子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种形式上的东西其实蛮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过分的，就是没有错，我相信我们心里爱主，然后怎么样认真的追求，这是主要的。但是这些表面的东西，看上去是表面的东西，这种形式上的东西有的时候很重要，所以鼓励弟兄姐妹，那么至少有一件事情我相信你们可以做到，就是怎么样讲，就是学了这一个学期，可能我们觉得哎呀回头想来我什么都没学到，哎，但是至少我看到这个夹子我就知道我学过了。所以呢，如果你能够说这个夹子上面里面的有一些内容给我们一些提示，我们就可以想起很多的内容来，那就更美好，那就更美好。那么我想每一堂课我基本上都给弟兄姐妹就是一句话，对于这本书里面的一句话。那么这一句话呢，不见得是多么的100%的 match， 不是怎么样讲那么概括，也不是所有的就是这些圣经的研究人员他们都会同意这些内容，但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也是一些看一些圣经书籍自己一个体会。就是比方说我们今天等一会我们会讲约翰一书，那么我们抽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耶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就是其实约翰一书我们认为，我个人认为他就是在讲这个内容。如果你把这个内容抓住了，那基本上这本书你基本上可以能够抓到。看我看到我们的领导在摇头是吧，然后你比方说2、3书我们要了解的内容就是在真理中彼此相爱，然后顶到犹大书的时候就是为真道竭力争辩，就是我们用这样一句话能够去，不见得完全准确，因为可能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见。我们要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在每一个时代给我们的挑战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难处，所以说这些内容可能在每一个人每一个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他们所看到的内容是不完全一致的。这个不是圣经在错啊，是说也不是说我们一定就是讲错了，而是说因为我们的道是活的，所以我们要让我们这个道活泼起来。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至少有一句话能够给我们留下一点印象。但是我个人相信，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这些话语可以在我们一些关键的时候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帮助。那所以我们这一堂课就是第18课，我们讲约翰1、2、3书还有犹大书，内容比较多，所以我就想了一想，我在预备讲义的时候，我昨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我困得不得了，早上起来就觉得很困，中午睡了一觉还觉得很困，昨天晚上的时候我想我无论如何要把这个预备完，我坐在那的时候我就一点心思都没有，就是无论如何就是预备不下去。然后小女儿因为她生病，她晚上的时候需要睡觉前她有点撒娇，就要陪她一下，我拿着书在那陪她，一边陪她一边看，结果我比她还觉得还困，然后我就趴在那先睡了是吧。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哎，觉得好像精神好多了。所以呢我内容也预备的相对比较少，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还是有很多很丰富的内容需要我们来分享，因为一共有四卷书，因为我们尽量把它简化，但是有很多内容关键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把它提到。我们就是讲这5方面的内容，四方讲4方面的内容。约翰1、2、3书给一个简单的背景，然后呢这个约翰一书因为它的篇幅相对比较长，有5章我们会专门讲一下，然后2、3书2章内容一起讲，犹大书我们稍微有一个概括的一个给大家有一个概括的一个分享，然后还是需要留一些时间我们进行来讨论。好，那我们现在开始。那么第一个约翰1、2、3书大家都知道这个作者是约翰，圣经里面有这个约翰蛮多的，那么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约翰先想起来是谁？ 不就是让你们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使徒约翰是吧？对啊，说这个他也被称为爱的使徒，就是十二门徒之一。那么还有一个约翰，我们应该一提到就应该想到的，施洗约翰，还有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跟耶稣是什么关系？是他的表哥是吧？是他的表哥对吧？那个比耶稣应该是大半岁左右，大半岁左右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那个是。那么这个呢是使徒约翰，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争议。那么写作背景，这个时候已经是约翰已经年纪很大了，所以从书里面你可以看到，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家的领导就问我，他说这个约翰在写的时候是什么什么小子们啊，什么这个父老们啊，他怎么一直在这样说？我说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年纪大了是吧，年纪大的人的特点是什么，就说完之后他可能就忘了是吧，然后接着回来再说。不一定是约翰忘的，有的时候重复是因为重要，有的时候重复是因为我们听了没有听进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存谦卑的心来听。但是呢，我们从字里行间里能够感觉到这个人，这个作者年纪确实是不小。为什么？因为等一会儿我们讲到分段的时候，我们发现约翰一书很难分段，因为他很多事情他是在不停地讲，回过头来还是讲这件事情，所以这很符合一个年长者的特征。那么那个时候已经很年纪很大，那么这个时候有很多的使徒除了约翰之外基本上都已经过世了。这个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些虚假的教训就出来了，虚假教训其中有一个叫称为诺斯底主义，因为这个在讲异端的时候会提到，如果弟兄姐妹有心智记不住没关系，如果你们要是有心智的话就要注意这个名词，就是诺斯底主义。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这个属神的东西，神是全然圣洁的，而我们的肉体是全然败坏的，这两件事情合不到一起，所以耶稣不是道成肉身来的，所以道就是那个活在地上的耶稣，他不是完全的神，对不对？如果你把他当成完全的神，那他就不是完全的人。所以这就是这个异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说，所以耶稣是人而不是神，或者是基督是神而不是人。所以他就一讲，甚至他们有一些很奇怪的说法，就是比方说这个耶稣受洗的时候，哦，那个时候是神的灵才进入他，以前他只是个人，从那个时候他就变神了。那么顶到的这个。他这个上十字架的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神的灵说是神的灵就离开他了，那个时候他就又变成一个人，然后顶到复活的时候他又变成神，这有这样一些说法。那么约翰就是针对着这些说法来强调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什么是我们正统信仰，就是什么是我们的真道。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就是以后我们去判断一些什么这个的信仰是不是异端或者是不是异端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提供了一个非常可靠的根据。如果你对辨别异端有兴趣，就好好的读约翰一书。其实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内容。那么首先呢，我们在既然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嘛，在进入约翰一书之前，我们就先把这个判别异端的一个准则把它归纳出来，给弟兄姐妹做一个参考，是吧？是否承认道成肉身的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这个是判别这个人的信仰是不是正统。因为基督教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派别。我曾经讲过，就是我妈妈她信，就我岳母她信主之前的时候，她就经常讲，她说你们那么多派别，你们先自己搞清楚了再来跟我讲。我们必须得承认有那么多的派别，这件事情本身是我们基督教的亏欠，理应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派别，因为我们是信的同一位神，不应该有那么多的差异。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不要彼此的去攻击，觉得他，因为每个人刚才讲说，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托付，给我们每个人的挑战，给我们每个人的负担是不一样的。那么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看见，我们又会有一些这样一些讨论，就是不要说跟我们不一样的那就一定是异端，不要去下这样的结论。那么判别异端的标准就是他是否承认耶稣是100%的人，还是同时也是100%的神。不承认这两点之一的，那一定他的信仰有问题。那么如果承认这一点，然后我们再对说我们怎么守圣餐是吧，我们的救恩会不会失去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或者说我们对这个一些形式，什么诗歌的时候是用古典诗歌，用新诗歌，可不可以用打鼓，可不可以弹琴，什么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每个教会可能都有每个教会不同的做法，因为神给每个教会的托付不一样，所以大家不要去否认那个地方，就是认为一定那就是异端，或者是那是怎么怎么样。那么还有包括对圣灵的认识，我们对圣经对圣灵的认识也都是在不断的，神在不断的教导我们，没有哪个人敢讲说他对圣经或圣灵的认识都已经100%的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这样，所以不要，大家不要就是简单的去论断一个宗派或者什么之类的，他们就一定是异端。那么当然是他们可能在某一个点上过分的偏激，那么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那么我们可能也在某一些点上可能过分的保守或者是过分的偏激，那么在这个时候当别人提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也要存开放的心态，然后来听取这些意见。但是这一点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那就是认不认耶稣是神，认不认耶稣也是完完全全的人，就是认不认这位神是道成肉身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透过父的独生子，我们就可以把它显现出来，这就表明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是我们信仰的关键。这是
如果承认这两点，同时还认为别的，比如说玛利亚什么把他也神化了，或者是把其他的一些圣徒也神化了，那是什么？他不否定耶稣是神，也不否定耶稣是人，但是他还加上其他的。
其实你说的再直白一点，你就是在提到天主教，是不是？对吧？我们在这里讨论就直白一点就好了。我个人认为，我从来不认为天主教是异端，但是他们在他们的信仰里面有偏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是我个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天主教里面他们做了几件事情，一，他们在他们的圣经里面加了很多内容，他们中间有伪经有次经，大家知道是吧？他们的圣经跟我们圣经不一样的，我们是66卷书，他们比我们多。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们认为玛利亚，因为这个是耶稣的母亲，他把他神化，所以你要如果去那些一些 mission 的话，就是 mission 就是一些像那个圣哈维尔那里就有，对吧？你要去 mission 的话，你会看到他们那里面，你感觉就像进了个庙一样的。他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圣徒的雕像，圣彼得、圣约翰是吧？还有圣这个、圣那个的，圣一堆是吧？那然后里面他们用不是烧香，他们是烧蜡烛。他们点那个蜡烛之后，然后里面就感觉就像我们中国人，如果你去那个佛教的庙那种感觉似的，对吧？那么他们是有这两样一些事情。那么我刚才讲，我为什么不认为他们就是我不会把它完全的归到异端那个上面去呢？就是这一些内容是他们所我们认为他们是完全错误的内容，而且天主教还有一些教派，天主教也里面也有很多的。也他们之间也有很多的分歧，他们有的人认为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行为可以称义，所以他们曾经卖过赎罪券什么之类的，这是他们的亏欠在那个地方。但是有一些内容我们也必须得回过头来看，你包括改革宗的路德会，对不对？我们如果你去看改革宗路德会的话，他们仍然有一些婴儿洗礼的内容，仍然还有一些就是他们认为婴儿可以受洗。你包括现在基督教里面，其实偶尔也有的教派，他们也认为婴儿可以施洗。所以这些东西你会发现，这些细节就是你那一刀切在哪个地方的时候，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当弟兄姐妹一提到说这个天主教的时候，我不应该在这上面花太长的时间是吧？那个一提，但是我这是因为是个问题，既然提出来，我们就把它解决掉是吧？当一提到天主教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就说他是去异端。为什么呢？天主教有没有问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天主教在教会历史上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到现在天主教会仍然在做很多福音的工作，这一点也是我们所应该去看到的。而且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去看的那个时候我们不认同他们的做法，我们也不认同就说是比方说他们在圣经里面的内容或者是一些教义上面的教导，但是我们与天主教的，我差一点说成弟兄姐妹，就是与天主教的这些信仰者，我们与他们接触的时候， 我们应该存宽容的心。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这样啊，如果一个他们也有他们读经祷告的习惯，只不过他们的形式一个最大的不同，我们是过团契生活，我们是过拜敬拜生活，他们那个叫什么叫弥撒是吧？我从来没有去过，但是据说是他们那个有一个曾经的天主教徒曾经告诉我，他说他们那个整个就是一个 business， 说这个什么结婚也可以什么什么，就是反正是你基本上付钱就可以做好多事情，然后等到你比方说他们不许离婚是吧？然后离婚之后什么你要先把什么什么购买出来什么之类的很多的事情，但是这我相信也是不同教会不同操作层面的一些不同的做法，我个人不愿意去认同他们是异端。为什么是有我一个个人的经历，因为我在以前的单位的时候，我们曾经组织了一个 Bible Study 的一个 group， 我们那里面土上有很多的天主教会，因为墨西哥人很多人是天主教的，知道大家知道这个点是吧？那是大家有的不知道没关系，现在就告诉你们，这个拉丁美洲受天主教影响很大是吧？靠近拉丁美洲的基本上都是天主教是吧？所以当他们进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和一个浸信会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两个开始的那个 Bible Study 的那个小组，然后但是我们接到说你信耶稣吗，他说信，然后我们就进来了是吧？然后进来之后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有天主教的教徒，然后也有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查经，我会发现我们在信仰的一些基本原则上其实是差异并不是很大，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去谈到这些具体的这种操作形式的时候才有差异。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一下子就把它说定义它为异端。当然是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说觉得非常坚持说，哎，觉得他们这样的不可以，我也不愿意过分的去争论这个内容。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就是怎么样讲，就是不要，我们绝对不认同，就是说比方说在圣经里面再加上其他的次经和伪经进来，我们也不认同除了耶稣之外玛利亚还有什么这些他们都是神。你如果去跟他们交谈，他们也不认为那是神，他们只是觉得那些人太伟大了，他们对吧，向他们祷告，他们还有神父对吧，他们要去祷告。但是有一点，这是我从跟天主教的弟兄姐妹，我又说成弟兄姐妹，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意识到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祷告是直接跟神祷告，这是件好事情，对不对？这是件好事情，我们直接跟神祷告，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必须得去跟神父祷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真的有罪，你去认罪的时候，你直接一个人在暗室里祷告，和你有怎么样，有把你的这个事情告诉了一个人的时候，这种事情给你的释放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再说一遍，就是说如果你认罪的时候，你在人的面前认了罪，和你说我只在暗室里跟神认了罪，这两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说他们不好的时候，我希望这个点能够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认罪悔改是一种能力，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能力的，包括我们自己。这种事情一定要成为我们的提醒，认罪悔改是一种能力。你如果你在你夫妻之间，你就可以会发现，你让你的配偶承认错误试试看，你会发现这是能够承认错误，这是一种能力，这是神给我们的能力，只有神感动我们，我们才能够承认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年轻人也要学习，从现在我们要具备这种能力。那么就是这是刚才一下子岔开这么远，我希望我不是分辨异端的专家是吧，所以有很多事情可能讲解的也不见得是完全的完整，我估计弟兄姐妹就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因为我们还是要先把课上完。那个约翰一二三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我想还是因为看到 Jason 进来是吧，我们这个因为我们一般判断异端的一个标准就是他是是否承认道成肉身的耶稣是完全的神或者是完全的人，这是一般就是从约翰一书里面读出来我们判断异端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如果他在这个地方添加或者是减少，那么我们可能都要对他的信仰有一些疑问，这是一个事情。那么他这个背景里面，我们写作地点是以弗所，因为虽然没有明确的讲，因为老约翰他年长的时候他是住在以弗所，住在以弗所的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所以为什么约翰会活那么久？因为耶稣的妈妈也活了很久啊，对，因为耶稣把他的母亲托付给的谁？托付给的约翰，说神有特别的恩典，让约翰活的时间很长，而且神也有特别的恩典，就让这个约翰他特别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给我们写下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书，让我们如何分辨异端。后面还有启示录，下一次我们讲启示录。那么他的写作对象，那么就是这个，那么有的时候这个是写成 fathers 是吧，他是写给三种人，一种是小子们，就是 children， 这是一般是指初信者，也是初信者。然后还有一些你是父老们，或者是 fathers， 就是这个地方，对吧，就是属灵生命相对比较成熟。这个成熟不见得说就是一定是多么高深，而是说他从信到老他都持守住了，这种被称为 fathers。 然后还有一些少年人，就是 young men， 就是这些讲的地方的时候，他就在讲，他说这些在真理上是正在成熟起来的人。所以他们，因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已经胜过了的恶者，因为恶者一直想把我们拉过去，但是怎么样经历了一些征战，在可能他们有一些侍奉，他们可能在生活中在信仰上经历了一些挣扎，但是他们是怎么样，是正在成熟起来的人。那么这样一概括，就是基本上概括了所有的基督徒，对不对？初信者、正在成熟的人和已经怎么样持守住的人，基本上这样。但是大家，特别是我们这个班要有一点提醒，就是你会发现这些全都是男性称呼，是吧？所以我们等一会儿你讨论题目里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个题目，说男女有别吗？或者这个圣经如何来看男女？为什么圣经一直强调男性？等一会儿我们会有这样一个讨论题目，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话，因为我们说他的，如果你记约翰一书什么都没记得，你就记着承不承认耶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He is all and is in all。 那么因为英文很多人诗歌就把它翻译成说 He is all， He is all in all， 是吧，那也很美，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把它断开，让说起来更有力量，就是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就是万事都和耶稣有关系，只要跟耶稣有关系的那就很重要，跟耶稣没关系的怎么样，也就不是特别重要。所以那个星期五的时候，我正好有一个姐妹她分享到一个内容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我说为什么我们要欢欢喜喜的活着，因为如果一件事情跟耶稣有关，对吧，或者是一个人他跟耶稣有关，那个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是我们身体内部的，我们有什么不可以宽容的呢？我们有什么，对吧，不可以相爱的呢？所以，对吧，如果他不是在主里面的，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吧，我也没有必要再去在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约翰一书你就记住了，耶稣就是一切，跟耶稣有关的那就是跟我们有关系。所以这是整个这个约翰一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那么所以他讲到的一个内容，第一件事情他首先是讲到的真理，因为要分别异端嘛，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确的，那就是跟耶稣有关的，对吧，耶稣与耶稣的信仰讲解一致的，这就是真理，对吧，耶稣就是真理，对不对？那个比拉多问耶稣说这个真理是什么，是不是，然后他怎么样，他就走了。耶稣怎么样跟他说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要听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以真理，耶稣就是真理。然后是相交，这个词大家要认真听，这个词就是团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往往把团契说，我们有这个团契有那个团契，我们把它好像成为一个小组的名称了。团契在这个里面就是这个相交，这个词最早的时候和彼此相爱他们都是连在一起的，这个词最早的时候是用在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因为神就是爱，对不对，神就是爱，那他创造人之前他怎么爱呢？所以我们知道有三位一体，因为神他们自己就是三位之间他们彼此有那个相爱的关系。那么就这个最早的这个词只用来，就是团契这个词只用来形容圣父和圣子圣灵他们之间的关系的。那么但是在现在的时候就用在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与神有关系了，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么所以你看老约翰他很啰嗦，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对不对？那有人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老约翰呢，因为他年纪很大，他90几岁，然后说是 到最后的时候，因为他年纪很大，他在教会里呢，以弗所教会就是每到说说约翰，你有没有什么分享？他说有，然后大家就把他抬到台上去，是吧？因为他年纪很大，已经不能自己动了。然后他说你讲什么？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就不讲话了。然后大家就把他放下来。下个礼拜又问他说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他说有没有？他说有，又把他抬上去，抬上去说那他又开始讲，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又没话了，然后大家又把他放下来。然后第三个礼拜的时候，他又把这样重复的时候，大家就问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是吧？所以大家就知道，所以这就是约翰一书的内容，是这样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是吧？那么这就是这个相交。那么约翰为什么啰啰嗦嗦讲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个词如今活化在我们里面，就是表明道成肉身的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现在这个相交这个词就是通过我们弟兄姐妹的彼此相交、彼此相爱来体现出来。所以团契生活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生活。我们平时我们的生命要有联系，因为我们一直在讲，我们是在耶稣里，我们同为一体，不可能头想的事情手脚全然不知道，手脚做的事情头不知道，所以这些事情都不正常。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里面，我们彼此之间要有感觉。那当然是我们都是在成长中，可能这些事情都需要学习和操练，任何美好的事情都需要我们付代价。所以这也是我们为教会祷告，为我们的小组祷告。所以一个小组一定要有生气，一个小组一定要有活力，一个小组一定要彼此关爱。那再给弟兄姐妹一个挑战，如果有的时候因为我怕我忽略了，如果发现谁没来，你就给他发个短信，你说哎，你今天没看着你为什么没来，是吧？对吧？那个是，所以这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提醒。因为为什么？因为否则的话，我们今天早上我起来之后，我的手动不了，我不可能我的头脑没有反应，对不对？所以我发现一个肢体不见了，早上起来手没了，是吧？你们吓死了吧，是吧？所以一定要打个招呼，是吧？如果发现那样，我们发现一个肢体不在的时候，要给他发个短信，说哎，你怎么会没有来？所以这也是成为我们建立彼此关怀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操练。那么论节要节，对不起，要节。这个哦，对，我还没讲完。这个永生，永生这个词很重要，因为刚才那个孩子们说做作业了。永生这个词，其实在大家知道什么是永生吗？永生就是永远活着，是吧？其实约翰一书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定义，叫什么叫永生？他说耶稣就是那位真神，他就是永生。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记住了，什么是永生？就是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就有永生。我活在主里面，我就永远活着，我就有永生。说永远活着这句话是不错的，为什么？因为耶稣他就永远活着，他从亘古直到永远，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始，他是终，对不对？所以我们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只要有了耶稣，我们就有永生。就知道就是说他是真神，他就是那永生。我们有了耶稣就有永生，所以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是一样的道理。那么所以这个要节这个地方就出来，就是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个跟我们这个主题是一样的，是 He is all and is in all 一样的道理。认耶稣是神，认耶稣是人，那他就是正统的信仰。如果他们否认耶稣是人，或者是否认耶稣是神，那他一定是异端。所以我们判别异端的时候，基本上的标准我们基本上也就能够掌握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中心信息其实就是重复了我刚才提的那样，是吧？认识耶稣道成肉身而得永生，并且彼此相爱，这是约翰一书想要提到的内容。而且这种彼此相爱必须有实际的彰显。我们上次讲的是要来就来真的，这个是吧？这我们提到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什么事情要来真的。那么我们彼此相爱，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一定要活化在我们之间，让弟兄姐妹感觉得到。那个我讲了个笑话，星期五的时候我看感觉大家好像没听懂，因为这个是在反正肯定是在2010年以前讲的时候讲，就是讲了那个星期五的时候我提到，就是有一个教会，因为他人数增长，他停车位不够了，然后他正好他们那个隔壁是一个企业，然后他们去找这个企业的老板说，这是我们主日的时候可不可以借你们的停车场用？那个老板说礼拜天的时候你们可以随便用，但是就最后一个礼拜不能给你们用，那天的话我要把它锁起来，对吧？然后他们发现这个几年下来就发现，其实这个老板他在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他也不用，他只真的是就只把它锁起来，反正就在空在那里。 那么这些人就后来就有机会的时候，人家就问他说：“哎，那你最后一个礼拜你用它来干嘛是吧？为什么不给我们用是吧？”那么然后他就讲，他说：“其实我也没啥特别用，我就是想让你们记得，因为这个停车场是我的。”这个故事的一个目的不是说，哎，大家觉得这个老板好不好？
好，
很有智慧是吧？谁说不好？谁说不好的？没关系，明天说，为什么不好？
做事好事，你非要让别人记住，我就觉得动机就不纯。那就是自愿的，就别人记不记住是你的事情，你帮不帮别人也是你的事情。
好，那么，因为这。谢谢这个陈明很坦诚的分享，很坦诚的分享。这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一个地方，没有错。我们爱神，我们是做给神的。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每次来这里聚会，都是为了神的缘故。我们每一分的奉献，也都是因为我们爱神的缘故。我们每一次的侍奉，也都是完全为了神的缘故。但是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有弟兄姐妹在那个地方爱神的时候，我们要纪念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我不是说那个老板有智慧还是没有智慧，我讲这个笑话的目的就是说，其实我们人是需要被纪念的。因为连耶稣他都说，你们每次怎么样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当一个弟兄姐妹，我不相信一个弟兄姐妹他服侍是为了让我们觉得他好。当然，如果是他有这样的话，我们为他祷告。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更多的弟兄姐妹，他服侍是因为爱神。但是一个人的服侍的时候，是需要我们被纪念的。比方说那些小学的那些，上次我们讲说从岳振华在那边是吧？有人见了你打招呼说你辛苦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只有我是吧？我们要加油啊！见着比如我们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那边侍奉很辛苦，对不对？见着他的时候就说声谢谢他。他服侍绝对不是为了让我们说谢谢他，这一点我们先要澄清。但是如果我们说一声谢谢他，他下次服侍的就会更用力一点。我们这样说也不是为了让他服侍的更用力一点，我们是服侍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这样说，我们的原则是，因为人被爱的时候，他就有力量。人被爱的时候，他就有力量。彼此相爱是要让对方知道的。我们如果爱一个对方，说我竟然不让对方知道。这个爱就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爱一定要在有实际生活的彰显，有实际生活的彰显。所以刚才说谢谢陈明他这分享出来，不是说你说的错，而是说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是当有人爱你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学会说谢谢也是一种能力，学会说谢谢也是一种能力。这都是神，因为我们要有感恩的心，爱也是一种能力，因为爱是从神来的。所以这鼓励弟兄姐妹，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彼此相爱一定要有实际的彰显，一定要有实际的彰显。所以这是这个中心性。然后约翰一书的分段是非常非常困难。哎呦，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不用它了，用这个。这个分段非常的困难，它不容易。那么如果讲义上的分段大家就跳过去就算了，对吧？你不要去管它。主要内容，因为我想我们就记住这几个连续的对比。这个讲义的第三页也给了我们，它是一到四节，就是讲了个生命之道的一个特征。生命之道的特征，这个上面也都给我们写得很明显。一个就是能够显现出来的，对吧？能够被看见，能够被传递的，能够彼此交通的，就是相交这个词出来，然后能够让我们喜乐满足。所以他提到了永生生命特征之后，他就接着连续了八个对比，然后这其实就是分段。一个就是光明与黑暗进行了对比，一个是父，就天父与世界进行了对比，一个是基督和敌基督进行了对比，然后是义还有罪，爱弟兄还是恨弟兄，然后一个就是这个圣灵，就是从神来的灵和这个谬妄的灵，他进行了一些对比，然后一个是爱与虚假的对比，还有神的儿女和与世界儿女的对比。那么这是一个这几个对比。那么回去之后，大弟兄姐妹自己好好的读，以后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再认真的分享。那么我们时间关系，我就跳过去不讲很多的内容，只有一个提醒：读约翰一书的时候，无论如何你一定要读上下文，你如果单抽一句就麻烦了。比方说他说怎么样，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那我们犯了罪了，对吧？我们会不会犯罪？我们经常会犯罪。那我们是不是从神生的？所以你一定要去读上下文，学上下文。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因为既然提到这句话，就是鼓励我们，就是如果你去看英文，你就会比较明显，就是我们如果是从神生的，我们偶尔仍然会跑到基督外面去，这是我们人的软弱。但是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还是要回到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又不犯罪了，所以我们就不会连续的陷在罪中。这是神儿女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句话的意思就是怎么样？说不是说从神生的就不会犯罪啊，是说从神生的就不会活在罪中。这就鼓励我们，如果我们偶尔有软弱跌倒的时候，怎么样？要凭信，随时归回，凭信往前。就是我们随随时时的要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耶稣就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一定要跟耶稣连在紧紧的绑在一起。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我这个大家回去自己看，我们就快不讲了，是吧？然后我们看下一个是约翰二三书放在一起，画张图就是什么都有了。约翰二三书放在一起就是一件事情，就是在真理中彼此相爱。约翰专门写了这两封信，因为刚才讲就是他写的男女。那么约翰二书是写给一位姐妹的，也可能是写给是吧？是吧？蒙主爱的太太是吧？那么当然这个太太有人说是指教会，但是好像那个时候还用不着这些暗语是吧？所以那么就是他是写给一位姐妹的。那么就是在真理爱中就彼此相爱。这个约翰二书的内容就是这个圈，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彼此相爱，但是爱是有界限的。大爱无疆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上次以前讲过，就是说所以我们的爱一定要在真理的界限之内。这就是约翰二书的主题，就是画了一条线，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和那些假师傅和异端，你不要跟他们有太多的交往，就这个意思。就是这是约翰二书的内容，就是在画着这个圈。那么这个当然你可以说世界什么无关，就是他这个地方关键是主要是在讲假师傅和异端。约翰二书就画了这样一个圈，说怎么样，爱在真理的界限之内，就是我们不要跨越真理，不要大爱无疆，爱一定要在真理的里面。这是约翰二书。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是写给一位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的姐妹都很仁慈，都很善良，是吧？我们都很有爱心。但是有的时候怎么样讲，而且大多数的姐妹都比较心慈呢怎么样，手就软，是吧？然后我们在很多的问题上，原则上问题容易越界，就是我们因为太爱了，因为我们为了彰显爱，所以我们就包容了很多的本来不义的内容。所以这个地方，这是所以他你看他是写给姐妹的。然后呢，约翰三书他是写给他提到了三个人，就是写给弟兄的。他先写一个什么亲爱的该由是吧，什么什么丢特匪，还什么米什么丢，我呀这个低米丢，哎，丢特匪和低米丢，这三个人，他说怎么样？他说在真理中扩大爱的胸怀。那么就是怎么样讲？就是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不要形成小圈子，不要搞自己一块自留地，说啊这个地方是我的，别人不能碰，你们也不要进来，我们在里面搞得很好，是吧？这是我们怎么样讲？就是在我们在信仰生活中也要小心的一件事情。因为几个家庭太好了，是吧？然后跟其他人我们就不怎么来往了，怎么样？这个词用的有点重，但是我一直也想不到好的名词，就是分媒结党，就是爱的胸怀，我们不要画这个线，这个线应该把它去掉。这是约翰三书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说我们在真理中，我们在爱的里面，因为根据真理的原则，所以他一开始的一上来的时候，他就特别提的，在约翰三书的时候他就讲，他说凡你向克里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内容。在前面的一段他就讲，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对吧？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道，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在真理里面，我们要扩大我们爱的胸怀，要扩大我们爱的胸怀。所以这个地方，这就是约翰三书的这样一个内容。因为这是写给弟兄，因为我们弟兄有的时候太过理性，不讲情面，是吧？我们有的时候怎么样讲，就是让人觉得我们 不食人间烟火了，也会带来这种情况，对吧？但是我们更要小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分门结党，变成派别，就是这是我们基督教也有的时候一个亏欠，我们过分偏执于某一些内容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很多派别，比方说有长老会，有浸信会，是吧？还有这个，然后我们教会是没无宗派，是吧？结果无宗派那个曾经有一个有一个支派，他们就讲，他说你们都是分门别类的，我们是怎么样，是统一的，是吧？然后他们就搞得比成为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宗派，我们就不提名字了，还是是吧？那么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要特别小心这样一些内容，就是我们不是分派别的，基督的爱不是分开的，基督的爱不是分开的，基督的爱只在真理，因为它就是真理，所以我们不要到基督里面、基督以外去随随便便的爱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这样这个内容。我们现在看看犹大书，那么犹大书的话，我们必须提一点，就是犹大书跟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其实是非常内容很相似的，他们的用词还有讲的内容其实很相似。那么大家还记得彼得后书我们讲什么？是在真理、在真道上要竭力长进，要长进，在真道上长进。那么他这个地方呢，就是你记成那个一样的也没有关系。那么就这个地方就是他是为真道要竭力争辩。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作者是耶稣的弟弟犹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的没有明确的讲这个，这也是圣经研究这个学者他普遍认为的，因为这个犹大是耶稣的弟弟。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耶稣至少有几个弟弟，两个，还有一个是雅各，是吧？写雅各书的雅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写犹大书的犹大，对吧？对吧？那么我们也感谢神，你看耶稣的兄弟弟两个弟弟都写了一个很重要的书。那么犹大书其实很短，但是犹大书很好玩，就是你要去读的话，其实它很美好的，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书。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有机会的时候去读一读犹大书，而且特别是我特别喜欢这个犹大书的，就是第二十章第十几节的时候，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这个讲义上特别列了一个内容的。他就这么一章，就这章的二十节、二十一节。对不起，我这个舌头上面说错了话了，是吧？所以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真道上造就自己，是吧？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怎么样？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是一个很安慰人的话，鼓励弟兄就没把它背下来，其实也蛮好的。对吧？这据说有一首歌，有的人会唱，对吧？我这歌喉太差，就不给你们唱了。那么它里面的内容，我就正好把它这样一画，其实这个内容就出来。它一开始第一到第二节，它是一个问安的内容，这个没有什么，其实也蛮美好的。如果要讲，也可以讲一篇道。那么他从第三节到第十六节，就是因为我们是为真道竭力争辩嘛，他就说为什么要竭力争辩？因为有异端进来，有这种这个假师傅的教训。我没有在这个地方列，那么但是在这个讲义上还特别列的更别详细。因为怎么样讲？因为里面有假师傅有两个曲解上的错误，一个就是把恩典当作放纵，一个是不认耶稣。大家听到这个地方了是吧？又是不认耶稣，对吧？就是他这个两个学者为何要争辩的，这里面包括，然后他还讲到了三个历史的例证，证明这样的人的结局。那么就是一个是出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的不信者，一个就是怎么样不守本位的那些天使，还有一个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他们的结局通通怎么样都是灭亡，对吧？然后他又特别提到了三个怎么样历史人物，反面人物，一个就是该隐，一个是巴兰，一个是可拉。大家知道该隐是吧？也知道巴兰，也知道可拉。所以你看他这个书很短，他这个信息很丰富的。然后他讲了六个非常可怕的比喻，那么就是像礁石，对吧？那个礁石的可怕是体现在什么？因为它在水里面你看不见，船过去就撞上了，所以它很危险。这提醒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利己的牧人，说牧人一定是怎么样？要是利于羊的，那才是好牧人。如果是他只是想着自己的，那这个牧人不是好牧人。所以这个假师傅的一个特征，他是利己。还有无语的云彩， 其实很生动啊。无雨的云彩是什么？它给你希望了，你觉得哎呀可能要下雨是吧，但它其实一点雨没有，对吧？然后这个怎么样，还有一个是秋天不结果子的树，这个耶稣诅咒那个无花果树大家知道是吧，希望大家要注意，就是只有叶子没有果实，就是这是怎么样讲，我们要，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不要在外面活得好像很丰盛似的，怎么样，没有真实的果子，没有真实的果子就是不能造就别人，虽然你看上去很丰盛，但是不能给别人带来益处，这个神是不要的。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个还有一个海里的狂浪，对不对，涌出那可耻的沫子，还有一个怎么样，就是流荡的星，对吧，这些内容，这六个可怕的一个比喻。那么然后他就讲到了以诺的预言，这个以诺的预言在圣经里面没有提过，但是这个主要的内容就是其实是讲世界的结局，就是主来的时候一定有审判，所以这是他是好像是在引用旧约，但是旧约里面又没有提以诺的预言，那么这样的话就一下子把先知的这个年代一下子给提前了。以诺其实是第一，基本上是不能说是第一个嘛，也是比较前面的先知，所以说这个是以诺。那么这里面这是为什么要争辩，然后他就讲到了说如何争辩，争辩的能力怎么样，争辩能力的源头是怎么样，就是我们的真理，实际上仍然是真理，因为是怎么样，为真道竭力争辩，就是前面使徒的教训，这是我们要熟读圣经，要看使徒的教训和他们的见证，所以读一些属灵书籍和教会历史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还有一个真理争辩的，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一个是要为这个我刚才提到的啊，说这个要看到这个一个是使徒给我们的这个教训，一个是内容，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要仰望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仍然是我们一切能力的源头，而且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怎么样，我们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我们看不见上帝，但是我们彼此的生活就可以见证出上帝的爱来，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就知道，就要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耶稣说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非常重要。所以这个约翰一二三书包括犹大书，我们回过头来就讲几件事情，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其实整本圣经都是在讲这件事情，是大灾镜前的奥秘，怎么样，神在肉身显现，那就是指着耶稣说的，是神是在婴儿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这句话也仍然是指着耶稣道成肉身说的，所以耶稣的道成肉身是我们信仰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否认耶稣道成肉身就是否认了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那就是异端，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内容。那么这是我想要分享的内容，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有一些讨论，当然是这以外的，或者你刚才读经的时候，因为我们内容比较多，我们需要有一些讨论的话，就是大家都可以提出来。我列了几个问题，就是一个，如果我们对异端有兴趣，那我们对分辨异端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这个地方是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忽然间想起这件事情，我们竭力争辩与批评论断有什么区别，如果弟兄姐妹有分享一下。还有一个，因为这提到了一个是基督徒犯罪和救恩的关系，因为这个一直是我们争论的一个焦点，不是争论的一个焦点，可能弟兄姐妹，我觉得对弟兄姐妹的生活特别有切实的联系。那么如果你感兴趣，因为这里面又讲到男的讲到女的是吧，如果弟兄姐妹对男女平等或者男女有别有一些分享的话，也我觉得也蛮好的。
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放在上面。我觉得竭力争辩和批评论断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主动和被动。竭力争辩是别人在 make comments， 然后我们是 defensive， 那个批评论断是我们主动去论断别人，这个不对。
很难分清楚。我给你举个例子就讲了，就是打个比方说，我们请一个人来，对不对，他在上面讲的内容你觉得对教义上有问题，那么你提出来的时候，那么这算批评论断呢还是算竭力争辩呢？有的时候就会带来，对吧，因为这个主动和被动有的时候不见得能够那么一刀能够划得清楚， 这是这样。而且比方说
当然是竭力争辩了，因为先说的是那个对方，我们是后说的，所以我们是争辩。
关键是根据你的想法，你按照你的思路去评论别人说的道的时候，他就有批评论断的
可能，是吧？对，对，
对方他就会再跟你争辩，他那边就变成了
竭力争辩。
看你这个，
对，
站在哪一个 side 上去想这个事情，为什么要讨论？
这
目的不一样。
对，就是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你不要竭力争辩，也不要批评论断，就完了。
但是如果是关于真理的问题呢？
关于真理的问题，如果就只能讨论，就祷告。有的东西你是争辩不出来的，争辩到最后就是教会分裂。
但是啊，我有一个问题啊，我就是就是一个牧师的正道，那么他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罪人，然后他就是也大概有一个犯罪的经历，然后他就是说他寻求耶稣，那么耶稣也有原谅那个贫穷的妇人啊什么的，后来他说他和耶稣最亲近的时候是在坟墓里的经历，他觉得他在寻求耶稣的过程中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他就是在坟墓里耶稣给他的安慰，给他的肯定，给他的力量什么的，他说是耶稣被埋葬的坟墓。我觉得我一听这个我就觉得说这个好像不对吧，我们的耶稣已经从坟墓里离开了，他是活的，他现在高天，对不对？那
我觉得我们听到这种东西的时候不要在意他在哪里经历，有人是愿意跑到坟墓里经历，
可是那我们的教导是耶稣已经不在坟墓里了，不是？
我们已经开始争论了，是吧？
我在意，我觉得对他的东西，
我没办法跟他争论。他是牧师，他是假的，录像来的，我没办法争论。但是在我心里是个疑问。
对，好，那好，那个瑞姨刚才举手是吧？你是举手，你要说啊。感谢主，因为刚才其实 Jason 也提到这个问题，其实目的不同。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开始产生疑问，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可能不懂，不见得一定对方就是异端，不见得一定就是我们正确。我们不去讨论，现在今天的目的不是为了讨论那个具体内容，因为具体内容我也没听到，是吧？但是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你这样一讲我就知道了。但是我不想去评价那个具体的内容，但是我觉得一点就是，因为神他是光，他也是爱，大家也知道嘛，那个光和爱有的时候只有在耶稣的身上他能够统一起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很难统一，对不对？因为如果神是公义的，那他为什么要赦免我们这些罪人呢？对不对？那个这个显得就很不公平，是吧？但是他同时他又是慈爱的，所以他救我们这些罪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过分的去追求一些字句的时候呢，就变得很困难。那么关键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动机和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是为了对方的益处，我们刚才从月提到了一个点，就是祷告。他说，如果你觉得你这件事情你真的是在神的面前认真祷告过的，然后神给了你话，你要知道提意见是需要勇气的。如果教会有一群可爱的人，他愿意指出你的缺点，你要特别感谢他。如果我不爱一个人，你付我钱我都不去指他的缺点，你知道吗？你如果我不爱这个，对我对方没有感觉，你付我钱我都不愿意去说别人的缺点，你对不对？这个就有啥意思，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对我们提意见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珍惜和宝贵，对不对？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些为什么提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觉得一个肢体之间相互之间要有感觉，你比方说我的脚迈出去，我的眼睛看到危险了，他一定要反馈，要讲不能再走了，这个
前面
再往前走前面危险了，所以目的是为了保护，目的是为了造就 这样的时候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一般的批评论断，当然也不能说是竭力争辩。那么，所以我们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讲到竭力争辩的时候，我怕我们进入另外一个意见，就是我们听到了一些细微的差别，有的时候我们人也是不完整的。那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因为为什么这个地方，因为跟这个内容有关系。那么我们分享到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比方说我们认为我们的救恩不能失去。那么如果有一个牧师来讲，他说我认为救恩，你要不好好的，你的救恩就失去了，我们是不是就认为他是异端？我们要为真道竭力争辩吗？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每个人的看法不同，有很多很重要的属灵伟人，他们认为基督徒的救恩可能会失去，包括约翰卫斯理，对吧？这个是很有，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还活着的有很多有名的牧师，华人牧师也会有这些观点，因为他们就是坚持亚米念派，他们认为我们人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也是有的，这个不是异端，这是我们人的看法不一样。因为我曾经跟一个人讨论，我说那你既然认为救恩可以失去，对不对？那你那我们你怎么样说活在信心里面呢？他说我就相信神还仍然能够救我呀，我就要持续的相信啊。其实这跟我们跟你知道，我现在我就理解了，其实我们这是看到一个不同点的两个面。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词本身不好，就是相信救恩不能失去的人有一个危险，就是一个警惕，就是这样的人千万不要怎么样，既然我已经得救了，我想犯罪就犯罪，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两个谬误之一。我们把恩典当作放纵的机会，这是特别给我们认为救恩不能失去的人的一个提醒。但是我们也要记住了，如果认为救恩可以失去的人，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想建立一个道德的标准，就是我们人做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才能够说啊，我的救恩不会失去了。其实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你只有相信你的救恩不会失去，我们才能坚定地走在这条路上。所以这有的时候是一个不同看法的两个层面，同一个层面的同一件事情的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所以这个不见得是一定是，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竭力争辩就争辩一件事情，耶稣是不是神，耶稣是不是人，这是我们要争辩的内容。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在这个点上不要再去有过多的内容，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提一些意见和批评是正常的，我们欢迎弟兄姐妹提意见，也欢迎弟兄姐妹怎么样批评，如果你还有力气批评，至少你还关心这个家，对不对？但是这个弟兄姐妹也要小心一件事情，我们刚才提到了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侍奉的时候都是需要被纪念的，有很多负面的想法会成为我们侍奉中的干扰。比方说这个吉祥起来觉得说，哎，我们过中秋节我们要做点点心是吧，哎呀那个太麻烦了，做什么点心是吧。其实很多的时候，打个比方说，我们小学的老师对吧，你们需要给他买一些纪念品，其实这是很美好的事情，他服侍了一年了，人需要被纪念。你比方说这个，我不晓得你们退休会怎么样，这个没有任何干扰你们的那个意思是吧，但是如果退休会的时候你们安排同工在那边侍奉，他连其他的人都是坐在那里听得很享受，对吧？但是这些侍奉的同工他们就基本上就没有机会听到。所以我跟我今年我妻子问我说是退休会报名，我说我今年无论如何我都要报，说我今年我可以坐在那从头到尾听得完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所以像这些在侍奉岗位上的同工，我们如果可能给他预备个小礼品，那是很美好的，但是不一定非要有礼品，我也不相信他们侍奉是为了这个，但是我们说一句温暖的话还是会的，又不花代价是吧。所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要纪念我们那些侍奉的同工。那么这也是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彼此相爱里面的时候，一从正面的从负面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勇于提意见，从另正面的角度来讲我们一定要从爱心出发来保护来担当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侍奉那么这个男女平等，我觉得这个地方提稍微提一下。哎，瑞姨有话要讲。
我对第四个有点
说
我觉得
圣经里面是完全平等的，是吧？感谢主，嗯。
还有就是，就是说，为什么说老是强调什么儿子啊，儿子就是神的儿子，
嗯，
我们可以成为神的
儿子，是吧？
就是他这个儿子其实是有背后的，就是，就是在以色列那个民族里面，儿子就是他。是来继承那个父亲的产业的，
嗯，
所以他这里讲的儿子是说的是
我们要承担
继承的身份，
嗯，
不是指的那种
男女性别的差异，
性别的差异，而且在家庭里面，就是圣经里面所描写的那种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和丈夫妻的关系，就是是一种完全平等，就是
完全平等的
关系。
好，感谢神。啊，这是姐，我平等吗？姐妹们，
不平等啊。
谁说不平等？
我觉得不平等。
你觉得不平等说？
比如说从那个最开始讲那个亚当和夏娃的那个就是那个神跟那个亚当的关系，先是那个亚当嘛，然后觉得他寂寞，然后才创造出夏娃，并不是同时男女各有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但现在社会其实也是这样，在很多的这种工作单位什么的，男人他占的那个优势，他是强于女性，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
那么超龄提到了两个点，他说一，这个创造的顺序上好像是男的先被造，对不对？而且这个创造夏娃的时候还特别讲了，说什么什么是为了帮助亚当才创造的，很感谢神，你正好提到了亚当和夏娃，对不对？亚当和夏娃后来他们就犯了错误，犯罪了，是吧？犯罪的时候是谁犯的罪？
夏娃，但是亚当担责任。
神是怎么说的？我们到现在所有圣经里面讲的时候，都是说那个亚当生的怎么怎么样，亚当怎么怎么样，从来没提说夏娃，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说神给亚当的托付和责任一直在他的身上，而且在犯罪的时候，夏娃跟蛇之间的对话的时候，亚当没有做他应做的事情，这是亚当应该负的责任。所以你看神是非常公平的。那么我们在讲说神造男女是平等的，但是神造男女是有分别的。那么说男的地位高还是女的地位高呢？那么或者男的这个分别曲线在什么地方呢？我以前经常讲一件事情，因为男人是用土造出来的，对不对？是用泥土造出来，所以男人相对比较粗糙，长得也，对吧？对吧？这个女姐妹们都比较漂亮，因为什么？因为他是用肋骨造出来的，而且彼得前书里面特别讲说他特别精细，是吧？但是中文圣经翻译成因为他们比你们软弱，但是你去看那个词，其实那个词可以翻译成精细，对不对？所以而且最重要一点，我希望姐妹们记住，这个亚当被造了之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什么配偶怎么样帮助他。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神造了这个亚当之后啊，觉得亚当不够完美，对不对？觉得他太笨了，是吧？这是有人讲笑话是讲出来的，是吧？所以他看到什么都好，就是太笨了，所以要造一个什么聪明一点的来帮助他。你要记住了，帮助这个词在圣经里面用了很多次，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用在我们寻求上帝的帮助。所以今天是母亲节，也鼓励我们的姐妹们要记住这一点。所以家庭是属灵征战的第一战场。我们今天为什么特别这个字是我刚才进了这个屋才打上去的，我就忽然间想起这件事情，因为今天特别又是母亲节，家庭是属灵征战的第一战场，一个母亲的品格直接影响到你的儿女。所以我个人认为男女是平等的，但是男女受造是有不同的，神也有不同的托付。那么问题是为什么耶稣按着一个男人的形象来，好像不够平等，是吧？他为什么不是一个女的呢？
平等，那男的上十字架，女的就不用上。
因为很多的时候，这成为我们弟兄的一个激励， 也成为我们弟兄的一个挑战。因为在这个世界的堕落过程中，我们男人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因为男人没有活出男人应有的样子，所以耶稣要来，要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天要活出的样子，就是耶稣那样一个男人的形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耶稣以男人的形象出现，这是男人的光荣。其实往往很可能是耶稣以那样男人的形象出现，是因为今天的男人活得不像样子，这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你说完蛋了是吧？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时间到了，我们要过去吃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的口舌有限，时间也有限。主，你亲自在我们弟兄姐妹心中工作，让我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主，更提醒我们，主，你是帮助我们的主，我们确实是爱你。主，你也知道我们爱你。主，你也继续用你的大爱来宽容，来待我们。主，你的恩典和慈爱成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主啊，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在座所有的母亲。主，让我们在这个慌乱被拗的时代，主真的是为你可以培养敬虔的后裔。主，也祝福我们中间的孩子们。主，让我们在竭力为你奔跑的时候，主你赐给我们的力量，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